今天的读经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愿神我们的父和我们的主耶稣一直引领我们到你们那里去，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
好，各位弟兄姐妹，愿你们平安。我们今天是帖撒罗尼迦前书这个系列的第三次哈。那我们给这一段的圣经，也就是刚刚读过的这段圣经，取了一个名字啊，叫做诚心所愿。那我们当中呢有蛮多弟兄姊妹是讲广东话的啊，对吧？罗长老讲广东话。Frankie 讲广东话，Benjamin 跟Armstrong 讲广东话，洪老板，老板娘讲广东话，还有谁讲广东话？妹讲广东话，对吧？诚心所愿，在我们讲普通话的弟兄姊妹想来，好像哎，这话好像没有什么特别，但是如果我们对于广东话有一些足够的了解，或者你参加过粤语的，或者就是以广东话为语言的这个聚会的话呢，我们今天Frankie 祷告完以后，我们大家喊什么？喊阿们，对吧？那如果你去参加粤语的聚会，广东话的聚会的话，他们不是喊阿们的，他们喊什么呢？他们的回应就是这四个字。诚心所愿啊，我们请 Frankie 讲一下这句话怎么个发音。
哦，诚心所
愿啊，诚心所愿，就是他用了比较字面的，我们在回应阿们的时候，就是我们用了音译啊，就是用了在。圣经的这种语言体系里面的这个发音啊，我们喊阿们。那广东话的诚心所愿呢，就是用了它的意义，就是能够表达阿们所要表达的意思。那阿们是什么意思呢？阿们就是你所说的，也就是我所什么，也就是我所愿的。而且是我真心的，是从我内心最深处生发出来的一种认同，就是说你所愿望的也是我所愿望的，你所祈求的也是我所祈求的，你所期待的也是我所也是我所期待的啊。所以呢，这个是一种非常强烈，也是非常非常认真的一种表达啊。所以我们大家平常在喊阿们的时候，大家不要觉得说哦，这只是一个仪式哈，这阿们就是什么，就是我同意你啊，我同意你。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祷告里面的时候，我们可以听见我们身边的人在听到某一段对话的时候，他回应说阿们啊，就算他不是在最后的时候，在中间的时候他也回应阿们，是因为他觉得说哦，这句话就是我想说的，他说出了我所想要说出我想要说的话啊，他所祈求的就是我心里面每一天都在祈求的事情啊。所以阿们的意思就是诚心所愿，就是我很同意，我很认同，然后我觉得你讲出了我的心里话。那我们今天去看这一段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的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对于帖撒罗尼迦教会对于自己对于所有的基督徒，他内心里面是有一些心愿的，有一些愿望希望某一些事情，或者希望某一些人生当中的一种状态可以出现在自己与自己身边的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啊。那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一段的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很明显他在第十一节的时候，他就说哦，愿神我们的父和我们的主耶稣一直引领我们到你们那里去啊。所以这是第一个愿，就是有一个心愿，说我愿神能够来一直引领我们啊。 那第二个愿望呢也很明显啊，就说又愿主教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啊，充足啊。所以这里面是有一个进程的，这个进程就是你先要有什么，先要有一颗彼此相爱的心啊，可是又不能被困在彼此相爱里面啊，就是在基督徒的生活生命里面，我们需要有一颗彼此相爱的心，但是我们又不能够被困在彼此相爱。很多弟兄姊妹会觉得奇怪，说彼此相爱还不够吗？对吧？彼此相爱不是非常好的一种状态吗？可是如果我们单单只是讲彼此相爱，这是不够的啊，我们很可能会被困在这一种状况里面，我们的人生没有办法再跨越更大的这个界限，或者进到更大的这种疆域里面，我们会被困在一个很狭窄很狭小的一个地方。那保罗说，我希望你们能够有彼此相爱的心，然后又要有爱众的心，而且不单单是有，还要什么？还要增长，还要充足。那第三个呢，不明显啊，不明显，但是呢保罗在第十三节里面讲到说，他的人生里面一直在盼望，盼望什么呢？盼望耶稣基督的再来。这个对于很多基督徒来说，可能并不是一个内心里面真正愿望的一件事情，或者常常放在脑子里面的一件事情。可是保罗说，我希望你们啊，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指责。所以保罗有很美好的，对于加拉，对于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来说，有很美好的这种心愿。我们在上个星期我们讲到欢喜啊，我们讲到说保罗有这一种乱世中的欢喜啊，那我们可以把那一种情绪，那种标准延续到今天的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同样可以发现保罗在内心里面对于其他弟兄姊妹有祝福，有期许，有祝愿的时候，所有这些其实都是超越世俗的愿望啊。每当到了这个生日的时候啊，我们现在慢慢大家都有一个习惯哈，说这个吹生日蜡烛啦哈，这个许个愿吧哈，啊，有个什么样的愿望吧哈，那我们会听到各种各样的愿望，说哦，我要考上好的大学哈，我希望我能够身体健康哈，我希望我能够明年升职哈，加薪哈，那这是我们在面对自己的生活的时候的这些愿望。可是如果我们去看保罗去抒发自己内心里面这样的一些心愿的时候，那保罗的这些愿望是超越我们世俗的需求的。不是说我们世俗的需求不重要啊，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定要明白，耶稣也顾念我们在肉身上，我们在身体里面所有的需要。我们讲这句话，保罗抒发自己内心里面这些心愿，他不是在表达说我们的世俗生活并不需要，我们世俗的需要并不需要。他要强调一件事情，也是要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基督徒的生命应该，或者基督徒的这种人生的这种期许跟愿望，应该要超越我们在俗世上的追求。因为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你们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那在今生得百倍和来世得永生之间，到底哪一个更重要？这个题很难回答。百倍哈，百倍这个词很具吸引力，很具诱惑力，很具诱惑力。那今生得百倍，可是呢，你再往前推一步的时候，你再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我今生得了百倍，但是我却没有永生，这百倍对于你我来说，它的意义到底在哪？ 人生有时候是需要把整个的这个时间的这个界限拉长，我们有时候才会看到更多我们应该看到的东西。啊，有一句话说，每一个人的这个人生，我们的人生呢，近看是喜剧，远看呢是什么？是悲剧。啊，就人生你在静静的看的时候，你看来看去，你都觉得说啊，这个人生充满很多很喜乐的这个片段呐，哈，好像每一件事情都值得。可是你把它放远了看的时候，你就会看见说人生是一个悲剧，对吧？哦，我走近了看，哦，今天我这个生小孩了啊，这小孩又健康又可爱，是喜剧。啊，今天我读书了。啊，我读书了，我毕业了，啊啊，我这个啊读了一个很好的学校，我毕业了，啊，这是什么？这是喜剧。啊，结婚了，对吧？洞房花烛夜了，啊，这个是喜剧，啊，对吗？我这个赚钱了，升职了，加薪了，这个是喜剧。可是如果你放远看，你把整个的时间界限把它拉长，把我们今天这样一个有限的一个生命放到那一个广阔无垠的宇宙当中，放到整个人类漫漫的历史长河里面，你就会发现说人生是悲剧，对吗？这个健康可爱的小孩子，从他出生的那一刻开始，他的人生不是走向喜剧的，他的人生是走向什么？是走向悲剧的。从他上台上了人生这个舞台开始，他一上台的那一瞬间，就注定有一天他是要下场的。所以如果我们把时间拉长了来看，我们就会发现说，如果我们今天做了基督徒，我们所求所想心中所愿的，还不过是这俗世上所有一切，我今天要穿什么，我要吃什么，我要住哪里，我要有什么样的职业，我要赚多少钱，这个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很可能会让自己的人生处在一种状态里面，就是守着宝藏却没有得到真正的宝藏，守着生命里面最宝贵的祝福，可是却没有得到最好的祝福。基督徒的人生当中一直要跟一样东西做斗争，那就是我们不要在次好的东西里面，不要让次好的东西阻挡我们对最好的东西的这种渴望与追求。那很多东西对于最好的福分而言，它的最大的敌人是次好的福分。我们很多时候就拿到这个次好的，我们就觉得满足，我们就觉得，哦，我这个心中的愿望得到了，得到了满足。那所以保罗曾经讲过一句话说，保罗说，他说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我们今天认识了主耶稣基督，我们去教会里面聚会，我们去读圣经，我们去唱诗歌，我们去背经文，我们去享受很多很美好的东西。他说，可是如果今天我们这帮基督徒信主信了，信到最后我们只在今生有盼望，我们只在今生有盼望，我们只在乎我们所有眼前能够看得到的、摸得到的、感受得到的东西。保罗说，我们就比什么？我们就比不信的那些人更可怜。嗯，这是使徒说的话。保罗，使徒说，你的人生很可能信到一个地步，你比不信的还可怜。为什么？因为你进到信仰里面，你却没有得到信仰里面最宝贵的东西。你所求的还是跟那些没有信仰的人一模一样，那这是更可怜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们可能没有他们人生当中的机会，而机会一直就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可是我们所求的却跟那些没有信仰的人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需要好好去重新评估一下我们内心里面渴望的到底是什么。就好像上一星期我们去做评估，什么是我们的欢喜，对吧？什么是我们的欢喜？什么是对我们对于家里人的这个欢喜？ 我曾经举过例子，那今天如果说你问我说，哦，这个加勒哪一天结婚了，加勒哪一天去一个大公司，加勒哪一天作为总裁了，跟加勒信主那一天所带给我的快乐是没有办法相比的。如果你一定要我去想一个日子，说想到说，哦，加勒人生当中最宝贵的日子是什么，我可能会想到说是我给他受洗的那个日子。这是我的欢喜。所以当保罗在讲到内心里面这种愿望的时候，保罗表达了自己强烈的意愿。那我们今天去读这段圣经呢，我们希望自己能够真正读懂他的意思。如果我们真正能够读懂他的意思，我们一定就会喊阿们，也就是诚心所愿。好，那我们今天就进到经文里面来看看保罗的愿望到底是什么。那保罗在讲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保罗提到自己人生当中第一个愿望，保罗说愿神呢一直引领。经文是这样说的，经文说愿神我们的父和我们的主耶稣一直引领我们到你们那里去。所以第一个愿望就是愿神一直引领。这里有三个关键词，其实还有很多，我只是讲这三个关键词。大家不要觉得说这是一句很简单的话，哈哈，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说，哦，保罗在这里讲，好像就是心里有个愿望，说上帝啊，你一直来引领我吧，哈，我们有这样的愿望啊，对吧？我们很熟悉的一首诗歌就是，我一路门救主引导，对不对？我们很喜欢唱，我们在唱的时候也觉得自己，哦，这个我愿意一路来门主的这个引导。可是这件事情并不容易哈，并不容易。第一，保罗在讲到这段话的时候，保罗强调了内心里面的一个愿望的一个主体。保罗说，我的人生里面有一个愿望，我愿谁来引领我？我愿神来引领我。那这是保罗内心里面的期望跟愿望，对吧？他的人生其实就是这句话的真实的写照。他的人生当中很多时候有非常明显的转向。对吧？我们常常会说，哦，保罗的人生有180度的这个转变。那这个转变是在谁的带领下发生的呢？是在神的带领下发生的。那在面对神的引领的同时，保罗其实面对很多的其他的选择，对吧？就是这个选择，今天保罗选择了放弃去逼迫基督徒，而且开始做一个基督徒，这是他人生当中的几个可能的选择当中的一个。他看到神要引领他走这条路，可是我们必须要知道说，当保罗在看到神要引领他走这条路的同时，他也看到很多其他的力量要引领他走另外一条路，对吗？犹太人要引领他走另外一条路，他原来就是在犹太人的引领下面走上这条路的。犹太人要引领他走什么路？犹太人要引领他走一条逼迫基督徒的路。保罗已经走在这条路上了，对不对？那这是很明显他在这条路上。那这个世上的或者犹太人整个民族社会里面的这种潮流，要引领他走一条路，走到与耶稣基督对抗的一条道路。那他看到这个群情激愤的时候，他在人生的前半段是被潮流影响的，对不对？斯提凡被打死的时候，保罗在旁边，他看见那一块块石头打在斯提凡身上，他也看见斯提凡在临死之前还要为这群逼迫他的人祷告。保罗拿着衣服看着这个场景，心里觉得什么？欢喜。心里觉得欢喜，心里高兴，心里开心，说，哦，我觉得太好了，这个人总算被打死了。虽然看上去很惨，但是他被打死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的人生当中，他曾经在其他的东西的引领下面，对不对？可是当他人生当中要去做这个选择，他要来让神来引领他的时候，这件事情其实是相当不容易的。在那一瞬间的时候，保罗就成为全民公敌。所以在某在那一个瞬间，当他决定信主的那一个瞬间，其实恰恰是保罗觉得最孤单的时候，最孤单、最无助、最彷徨的时候，就是他决定信主的那一刻。我们很多时候觉得哦，信主那一刻一定是非常非常好的一刻，所有事情都变好了。保罗的人生在他信主的那一刻，所有事情都变不好，都变不好，环境一下子对他很糟糕。他原来是犹太人的宠儿，是罗马政府的这个眼中的这个明日之星，将来的这个领袖。他人生走在一条康庄大道上，人生会眼前就是一片的这个坦途。他可以继续走在这条路上。可当他信主的那一刻，他很孤单。因为什么？因为犹太人认为他是背叛，对吧？很明显，犹太人会把他当作是敌人。所以在保罗一生当中，保罗都在面对这样的仇敌。犹太人恨他恨到什么地步呢？犹太人甚至在后面在使徒行传里面就说，有人就发愿了，有人就发誓了，说如果我们不杀保罗，我们就不吃饭。我们不杀保罗杀不死，我们就不吃饭，我们就宁愿自己就饿死，就是这么毒的这种誓言都能够发得出来啊。那所以当他决定要被神引领的时候，他一下子就成为犹太人的敌人啊。那基督徒呢？基督徒呢？基督徒怎么可能会接纳他？这个人昨天还在逼迫我们，还要上门来搜捕我们，今天他就说自己是基督徒。所以没有人愿意去接纳他。如果上帝不在后来的时候去提醒他的仆人，去启示他的仆人，去接纳他的话，保罗会成为一个左右不是、两面不是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什么发生？因为被神引领发生的。可是保罗说，就算是这样，我还是愿神能够来引领我。所以大弟兄姊妹，你大家应该就明白这意思。我讲这些例子的目的是要点明一点，就是说神的引领，我们今天活在神的引领当中，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也不是那么轻松可以做的一个选择。因为在我们生命里面相当多的时候，被神引领并不是那么让我们觉得舒服的一件事情。那我们也需要在今天在这个时刻，我们问自己一个问题，说今天引领我们去做决定的，引领我们去建立自己观念的，引领我们看待事物的角度、方法跟立场的，到底是什么？是谁在建立我们的观念？是谁在引导我们的方向？是谁在决定我们以什么来作为对，以什么来作为错？今天到底是谁在带领我们的人生去走我们认为正确的道路？这个正确与不正确的标准到底是谁给我们的？是我们今天去决定我们要去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是因为这个潮流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去做，还是我们内心里面非常清楚的知道说，哦，这是一件对的事情，我要去做，这是一件上帝喜悦的事情，我要去做。我们今天活在很多的这个很多事物对于我们的吸引当中，对吧？我们今天 决定去哪里度假，可能是因为广告告诉我们的哈，可能是因为Costco 打折了哈，可能是因为某一个明星这个去过了哈。我们今天去看待我们身边人的眼光，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总统在某一次演讲里面讲过什么样的一种话，我们的总统不喜欢这群人，那我也跟着不喜欢。我们的总统喜欢这个人，那我们也喜欢。今天我所喜欢的这个明星支持乌克兰，那我也去支持乌克兰。今天我喜欢的明星支持俄罗斯，那我也去支持俄罗斯。是谁在引领我们？是谁在带领我们去建立我们的标准？是谁在去左右我们去决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我原来是想带我的孩子去看迪士尼新出的那个动画片，叫做《巴斯光年》（Lightyear）。然后昨天还前天，我太太跟我讲说，你最好不要带孩子们去看。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在这部电影里面就开始，迪士尼应该是第一次相当明显的去展示这个同性婚姻的美好啊。那所以在这个电影里面会有女性跟女性结婚的这样的一个表达，然后当然了，喜乐啊，快乐啊，好，充满这个爱，那这是我们今天活的这个世界，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的潮流动向跟希望带我们去的地方。我们的孩子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不断的被鼓励，不断的被影响，不断的被引领，要去向另外一个神所不喜悦的标准跟价值的判断。到底谁在引领我们？到底谁会去引领我们的孩子？他们生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他们在学校里面受的教育，他们看的电影，他们读的书。我曾经讲过，我在图书馆的绘本，两三岁的小孩子的绘本里面就开始看到这样的引领，这样的鼓励。那我们到底要让自己活在谁的引领下面？是这个世界的标准，是整个潮流的去向，是某一个领袖人物的表达，是我们欲望的推动，还是我们今天愿意活在神的引领下？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我们唱着我一路蒙救主引导，可是问题是说，当我们唱这首歌的时候，当神要来引领你的时候，你愿不愿意跟他走，还是你会跟着别人走？你会跟着上帝走吗？还是你会跟着别人走？你会跟着上帝的标准走吗？还是你会跟着人的标准走？你会以上帝说的对为你人生当中的对吗？你会以上帝说的错为你人生当中的错吗？还是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的这个更迭跟变化当中，我们老早就已经模糊了对和错的界限，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眼前其实是一片迷雾，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对，我们不知道什么是错。我们去听这个人说这个对，我们听那个人说这个错，我们把这两个声音放在我们的脑子里面交战，然后直到变成一团浆糊，但是我们却从来不去想一想说到底神说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那这是很严肃的一个问题。我们今天是不是活在神的引领下面？ 第二，保罗说，我愿神什么一直引领你啊，引领对基督徒来说不陌生啊，我们也常常会去肯定自己在某一些事情上面我们接受神的引领啊，这不稀奇的啊，不稀奇的，我们去接受神的引领不稀奇，难是难在我们是不是一直接受神的引领。那这一直其实就挑战我们在信仰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那就是我们对于上帝的引领到底是持续性的还是选择性。你我对于上帝对于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要做的带领是选择性的还是持续性的，是在某一些特殊的场合特殊的事件还是一直都是的，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啊，非常大的一个区别。我们说这个孩子听话的时候，我们是在讲一个持续性的表现，而不是一个片段式的一个表现，对吧？这个孩子在100件事情里面有99件是听话的，你说这是一个非常听话的孩子。这个孩子在100件事情里面只有1件是听话的，我们一定不会说这是一个非常听话的孩子，对吧？我们可能会去做另外一边另外一个角度的一个判断。所以我们要问自己说，哦，上帝，我说我自己是愿意去顺从神的引领的，可是我们能不能够在讲自己这句话的时候，在这句话里面加上这一个形容词叫做一直啊，我一直愿意顺服神的引领。弟兄姐妹们，上帝有时候带我们去的地方不一定是我们想要去的地方，上帝有时候想要我们做的事情有时候不是我们想要去做的事情。有一次在查经班里面有弟兄姊妹就问一个问题说，上这个赵牧师，我到底要怎么样去感受或者怎么样去判断哪些事情是圣灵想要我去做的事情。我说这个答案很简单，圣灵想要你去做的事情绝大部分都是你不想做的事情啊，对吧？那我圣灵感动我们去做的事情，要求我们去做的事情，绝大部分时候都是我们非常不想去做的事情，做了很难受，想要去做的时候很难受，很挣扎，很煎熬啊。圣灵要感动我们去做的事情，绝大部分时候都不是我们很想去做的事情，我们很想去做的事情绝大部分时候都是从我们的人性里面出来的东西啊，今天 Frankie 得罪了我，对吧？我的人性里面出来的东西，能够让我觉得很爽的东西是什么？是我能够怎么样狠狠地报复他一下，对吧？怎么样能够让他也能够加倍地去体验我的这种痛苦，我的这种难受啊，我的这种尴尬啊？可是圣灵叫我做什么？圣灵叫我与他和好啊，圣灵叫我去饶恕他。圣灵还让我去爱他，拜托呵呵拜托，这是圣灵要我们去做的事情，上帝引领我们要去做的事情，你能做吗？你能，我们愿意做吗？我们愿意在这样的一个引领当中，我们说，哦，上帝啊，我愿意，我要一直，我愿神一直来引领我们。这个引领会让我们觉得很痛苦的。可是保罗说，如果我们要去宣告我们是被神所引领的人，这个词是一定要加上的，这个词不能不加上的。你不能够把这个词去做掉，去掉说，哦，愿神引领你就好了，这不够啊，这不够。你的人生 90件事情里面，只有一件事情是顺从神的引领，而且那件事情是你自己还蛮喜欢去做的事情。我们不能够把这定义为我愿意去接受神的引领，这不是这句话所要表达的意思。保罗说，保罗有自己人生当中很多的计划，对吧？他在传福音的时候有他自己的宏伟的计划，可是在他自己的信仰的历程里面，神很多次打乱他的计划。他要去东，他觉得那个地方是我应该去的地方，而且也确实是我应该去传福音。传福音还有错吗？对不对？可是上帝不让他去啊，上帝就不让他去。那你我们在面对这样的一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会反抗，我们会对抗的。可是保罗就退回来啊，保罗就退回来啊。保罗说：“我想要到罗马去啊。”上帝就安排了一条他应该是保罗最不喜欢的一条道路。他不是以一个传道人的身份去的，不是以一个教会领袖的身份去的，他是以一个囚徒的身份被送到罗马去的，被送到罗马去的。可是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这样的一些事情里面，保罗都是一直顺服神的引领。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能够记得这句话，就是圣灵要我们去做的事情，绝大部分都是你最不想去做的事情。可是那些最不想做的事情，挑战我们人性的东西，那是神希望我们能够去做的事情啊。所以希望我们能够一直能够被神引领。第三啊，这句话还是这句话，愿神一直引领你。关键词在哪里？第三个关键词就是引领。你愿意被引领吗？你能够接受被引领吗？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说，一个人愿意被引领，一个人接受被引领，有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就是这个人承认靠自己找不到路，对吧？我觉得你比我懂啊，我觉得你比我知道，我觉得你比我清楚，所以呢，你带我去吧，对吧？你带我去吧。我跟 Frankie 去过好多次，这个 Fry's 跟 Best Buy， 都是他带我去的，他什么电脑上的东西，他这么说带你去，这个，我呢就在后面当小弟，我就说好，对吧？没问题啊，没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有一个很基本的一个认知，我知道，我承认，我非常乐意承认说，哦，在这一方面我是什么？我是白痴啊，我得要靠什么？我得要靠他。可是哪一天如果 Frankie 说，哎，詹姆斯，我带你去哪一个基督教书店，我带你去，我告诉你哪几本书，这个好，我大概是不愿意的。我大概是不愿意的。我觉得是应该我带你去才对，而不是你带我去。所以这它有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我们很多时候不愿意被神引领，或者我们不肯接受神的引领，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找的这条路比上帝要我走的路还要什么？还要好。还要好，我觉得我的这个选择比上帝要让我做的选择还要更加的明智，还要更加的有道理。如果我们在这样的一种概念里面，在这样的一种意念里面，引领是不可能发生的，弟兄姐妹们。引领是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我们曾经一而再再而三强调的重复过的以赛亚书里面的那段经文，说上帝啊，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天怎么高过地，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哦，在先知的这个眼光里面，认知里面，他觉得说不用去想的， 天跟地之间的差别那么明显，那如果今天神的意念进到我的人生里面的时候，被抛弃的应该是我的意念，而不应该是神的意念。当神的道路出现在我的人生里面的时候，我要走的是神的道路，绝对不应该是我的道路，对吧？可是我们今天是不是跟先知一样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很多时候在自己的信仰生活当中，自己的意念常常强过神的意念。当我们有这样的意念的时候，是不可能被引领的，是不可能被引领的。所以基督徒有可能会出现一种状况，就是不是上帝领着我们，而是我们很想领着上帝。我们会跟上帝说，上帝，我带你去这个地方，这是我想去的地方，对吧？或者上帝，我去那里，这是我想去的那个地方。上帝啊，你让我娶这个女孩子是我想去的，对吧？上帝，你让我这个工作好，上帝，我选好了，你就帮我成就吧，对吗？我们很多时候就是下命令似的，就告诉上帝，我们很想带着上帝到处走，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有一个像上帝这样大人的这个小弟跟在我们的后面，想要什么神就帮我们这个成全，这不叫引领。这不叫引领，我们的意念太强，神引领不了我们，神没有办法去改变我们的自由意志所要做的这个决定。你不愿意被引领，神没有办法，而你不愿意被引领，你就不能走在神的路程上。耶稣很想改变犹大，所以耶稣在这个人生当中提供很多次机会想要把他领回来，对吗？想要把他领回来。耶稣在吃饭的时候，耶稣在跟他交谈的时候，耶稣很多次就告诉他说，我知道你回头吧，我要把你领回到这个路程上。可是犹大的内心里面有这个非常强的意念啊，这个意念强过所有其他的意念，所以他走上一条自取灭亡的道路。以赛亚书里面有一句话说啊，有声音，有在你我的人生当中，你可以听到有声音说，这是正路，你要行在其间。那我们如果想要自己行在神所要我们走的正路上，我们必须要去接受一件事情，就是我要接受神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我才有可能会活在神的引领里面。所以三个关键词，愿神引领你，愿神一直引领你，第三个关键词，愿神一直引领你。第二，愿爱心增长。这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里面讲到的第二个愿望啊。保罗说，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那讲到这个愿望的时候呢，我们要讲到两个可能在教会里面发生的怪现象。第一个怪现象呢，就是身边的人爱不起来，远在天边的人呢，我们就爱得不得了。就是身边的人你爱不起来，可是那些人呢，远在天边呢，跟你八竿子都打不着，你摸也摸不到，看也看不到，那些人呢，我们就爱得不得了。所以保罗在讲到这个爱心增长的这样的一个愿望的时候，保罗是有一个很明显的逻辑上的一个路线的。保罗说要操练爱心呢，从哪里开始呢？从身边的人开始。所以大家注意哈，耶稣说你要爱谁呢？耶稣没有说你要去那爱那一个住在南极的人，住在北极的人。耶稣说爱谁？爱谁？爱你的邻舍， 那个在你身边最近的那一个。那再问你，谁是你的邻舍？谁是你的邻舍 ？Frankie， 谁是你的邻舍？你的亲人是你的邻舍。你如果结了婚了，躺在你旁边的那个老婆是不是你的邻舍？是你最近的那个邻舍，对不对？你的同事是不是你的邻舍？你的家人是不是你的邻舍？你的兄弟姐妹是不是你的邻舍？是。先从谁开始爱？先去爱你的邻舍啊，先去爱你的邻舍。为什么我们身边的人爱不起来？爱远在天边的人我们就爱得起来呢？很简单啊，因为远在天边的爱不用付大的代价的，对吧？说你说你爱你的丈夫，你说你爱你的妻子，要不要付代价？要啊，这个代价是显而易见的，是每一天都要付的，对不对？啊，那每一天都要付，每一天都要去面对这个爱，就需要就是真金白银啊，就真金白银啊。你爱你的邻舍，你的隔壁邻居，爱你的同事，他是你我每一天的这个挑战，每一天都要参与的这个功课。可是爱远爱天边的人呢，没有关系啊。我、哦、这个南极啊，有什么事情啊，我捐一点点钱，我就说哦，我爱过他们了，我这个已经表示了我的这个爱心了。我、哦、你看我的爱心多么宽广，我可以爱到南极，我可以爱到北极，啊！所以耶稣先说什么呢？先说我们爱我们身边啊，彼此相爱。我看得见你，你看得见我，我们彼此相爱。所以爱需要有一个，爱就好像你把这个石子丢到水面里面，这水是有涟漪的，对吗？一圈一圈一圈一圈扩散开来，爱是一样的啊，爱是一样的，爱就像这块石子一样，投到这个人的生命里面，他需要从他最深最旁边的这个范围开始，慢慢慢慢往外扩散。才能够到达更远的地方。从来没有哪一个石子丢到这个水里面是从远的地方往回来的，那涟漪都是向外扩散的，不是从最远的地方开始，而是从最身边的地方开始。所以耶稣也同样啊，耶稣没有说哦，你们就耶稣对门徒讲话的时候，耶稣没有说你们先不要爱犹太人，你们就去爱那些直到地极的人。耶稣不是的，耶稣自己来到这世界上，先爱谁？啊，先在谁身上做工？犹太人呢？为什么？邻居啊，他自己是犹太人，对吧？他生活在犹太人的中间。他成为一个在肉身上具有犹太血统的这样的一个人，那先从谁开始爱？犹太人。那所以他去传福音的时候，他没有说哦，犹太人不好，我们不要跟他传。耶稣说，你们要先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去做我的见证啊。所以。爱先从谁开始？爱从我们身边的人开始，从你身边的弟兄，从你身边的姐妹开始，从你爱 David 开始啊，爱嘉乐开始，爱王老师开始，爱 Albert 开始，爱 Alice 开始，爱从哪里开始？爱从我们身边的人开始啊，彼此相爱啊。那然后呢？然后要干嘛？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会达成说有那一颗爱众人的心，对吧？所以保罗说的非常清楚，保罗说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然后呢并爱众人的心啊，这是第二个啊。那教会的第二个怪现象呢，第二个可能出现的另外的一个极端呢，就是我们彼此相爱呢爱过头了。爱过头呢，就爱成什么呢？我们只爱自己人，我们只爱自己人，我们爱不了别人，我们只能够爱自己人。 这个它可能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出现啊，各种各样的方式出现啊，比如说福音版教会的人只爱福音版教会的人，别的教会的人跟我没有关系，对吧？那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人只爱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人，别的教会的人跟我也没有关系。基督徒只爱什么？只爱基督徒啊，别的什么伊斯兰教徒、佛教徒、道教徒，通通不是我爱的这个对象。他是会以不同的方式出现的啊，他是会以不同的方式出现的啊。我们就在这个小范围里面，我们彼此相爱，爱越不过这个界限，爱不能够打破这个圈圈，爱不能够跨越这样的一个藩篱，那这个爱众人的心就不可能出现。爱众人的心就不可能出现。所以圣经对于我们的这个挑战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除了要彼此相爱之外，还要什么？还要有一颗爱众人的心。对不对？我们能不能够跨越这个障碍？很多时候这种界限都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定的啊。其实在神的面前没有所谓的福音版教会，没有所谓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没有所谓的这个基督教，在神的面前其实就是一个概念，我们都是什么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罪人，在神的面前没有白皮肤、黑皮肤、黄皮肤，没有穷人、没有富人、没有达官贵人，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罪人，每一个人神都愿意爱。那今天这句话是挑战我们，我们是不是愿意爱众人啊？爱众人啊？那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偏爱，我们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打破这些偏爱，打破这些界限，打破这些成见啊！但是我们内心里面有没有这样一个渴望，是我也希望我能够有爱更多人的这个能力啊！所以不要把爱限制在自己这个小小的圈子里面啊！不要啊！台湾人不能只爱台湾人，台湾人也应该爱大陆人，爱香港人。那大陆人不能只爱大陆人，大陆人也应该爱马来西亚人，呵呵，也应该爱台湾人，对吗？对吗？如果今天我们到了教会里面，拜托你到了教会里面，台湾人只爱台湾人，大陆人只爱大陆人，那去教会干什么？组个去台湾同乡会就可以了，对吗？如果我们今天教会进到教会里面，这个民进党人爱民进党人，国民党人爱国民党人，拜托我们去教会干什么？去党部开党员大会就行了。所以我们必须要超越这种界限啊，必须要超越这种界限，是不能够、不应该、不可以禁锢我们的第三，增长充足这是我大家应该都懂哈，就是说彼此相爱的心要增长，要充足，爱众的心也要增长，要充足。这是我们一辈子要学的一个功课，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耶稣基督的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可以活出来啊。我们很喜欢唱那首歌叫做活出爱，对吧？能够让耶稣基督的生命从我们生命里面活出来，那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让爱在我们生命里面要增长，要充足。第三，愿主再来。我们很多时候在讲到很多基督徒在讲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有这种非常古怪的一种情绪就是好像在讲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就是恐惧，就是害怕，就是绝望，就是各种各样负面的这种情绪。这不是圣经要我们有的一种态度，这绝对绝对绝对不是圣经要我们有的态度。圣经要我们有的态度其实非常明显，在启示录里面，这个约翰 想起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心中充满的不是恐惧，是喜悦；心中充满的不是害怕，是盼望。他说：“主啊，什么？我愿你来。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我们很可能会错误的理解了耶稣基督再来对于我们的意义。”啊，我们觉得好像耶稣基督再来了哈，有那个大灾难，有大恐怖，有这个各种各样的战争啊、冲突啊，哈啊。可是保罗没有这样的意思啊，保罗没有这样的意思。保罗在自己这个愿望里面讲了一句话，提醒说，我们今天在世上的这些基督徒，我们人生里面应该有这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保罗提到了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为什么这个时间点，为什么这个事件对于我们是如此的重要？为什么信仰不能够终结在十字架，不能够终结在空坟墓，信仰会终结在，信仰最后的这个据点会画在耶稣基督再来。为什么圣经不写到十字架就为止，或者圣经不写到耶稣基督复活为止，圣经一定要写到耶稣基督再来，来作为我们生命里面或者我们信仰里面最完整的一幅画面？是因为如果耶稣基督不再来，这个世界就没有希望。这句话很绝对，会不会过分？不过分。若基督不再来，这个世界就没有希望。我问大家，如果耶稣基督不再来，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最大的希望，或者最后能够给我们希望的是什么？这个宇宙够大了吧？这宇宙够大了吧？浩瀚不一，我们今天还找不到宇宙的边际。可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宇宙？这个宇宙会长存吗？我们活在一个会长存的宇宙当中吗？如果我们还有最基本的一些科学知识、物理知识、天文学的知识，我们是活在一个会长存的宇宙当中，永恒的宇宙里面吗？不是。我们是一群注定要消亡的人，活在一个注定会消亡的宇宙里面。我们的努力、积存、成就，如果没有耶稣，如果没有神，其实都毫无意义，都毫无意义。你写一篇世界名著，你放到那么大的一个宇宙里面，没有意义，没有意义。你建立一个国家，建立一个国度，你穷你一生去做一件你认为很伟大的事情，放在这样一个注定会消亡的宇宙里面，没有意义。有什么意义？三国志一开头的时候就讲了，那是世世代代的人去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说，唉，是非恩怨转头空，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对吧？所以如果耶稣基督不再来，我们只能够面对一个无望的未来。没有盼望，我们到哪里去找盼望？我们就到了宇宙里面，宇宙都给不了我们盼望，你更不要说你今天去找川普找盼望，你去找拜登找盼望，你去找某一个超级领袖给你找盼望，你去找 Elon Musk 给你带来这个盼望，没有。我们到哪里去找盼望？如果耶稣基督不再来，这个世界就是一个结局，就是什么？就是毁灭。我们也只有一个结局，就是什么？就是毁灭。 可是今天我们能够在这个注定会毁灭的世界里面能够找到盼望，能够还能够超越宇宙之外再能够找到盼望，是因为耶稣告诉我们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且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因为他告诉我们说，有一天当天使的这个号筒吹响的时候，我们这些在基督里面睡了的人，我们将会重新再醒过来，我们能够复活，我们能够与主面对面，我们能够让自己的人生脱离这种消亡的必定的这个结局，能够进到永恒当中。也如果耶稣不再来，我们的人生没有希望。所以我希望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能够明白这件事情对于我们的意义，我们也能够同样诚心所愿的从自己的生命的深处能够发出跟约翰一样的呼声，说主啊，我愿你来，我愿你来。因为耶稣的再来是希望，耶稣基督的再来是复活，耶稣基督的再来是我们永生的保证。所以这是保罗的三个愿望，我们今天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里面我们所看到的。愿神一直引领你，愿我们彼此相爱的心跟爱众人的心都增长充足，愿主耶稣基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我们所有人能够在我们的上帝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愿神祝福他的话语。 Amen。